一夜过去又是风云突变。之前呢好多的渠道都爆料话啱啱结束了中纪委调查的习近平的家奴景俊海突然间现身，还特登揀了这个西安的路面。而消失了八日的黄小红呢啱啱就被网络传出了他逃到去这个新加坡等等。点知即刻又超低调地出现在中央级的全面依法治国会议，还在央视的新闻联播镜头一闪而过。景俊海这一次现身是不是代表他被查的传闻完全是假的呢？答案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证据呢就在官方放出来的张相片那里。黄小红出来露面的是不是也都意味着他平安无事呢？答案又啱啱相反。我觉得黄小红现在的处境可以用高危这两个字来形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是11月20号，我是郭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闻深读，也都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你不单只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会知道它怎样发生。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景俊海的事。昨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官方网站那里登了一条很引人注目的新闻。原文其实只有一句话而已，就是这样说的。11月17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俊海一行来校就人工智能开展专题调研。校长高兴，副校长刘宏伟等人陪同。这条消息很快地在网络发酵，因为之前曾经有爆料说西安市委书记方宏伟被调查的。还有自媒体人杜瑜在自媒体说他当日就被中央专案组带走调查。据说他主要的案情是涉及到替这个习远平挡枪充当这个白手套。习远平就是习近平的弟弟，在陕西他的花名是白宇，亦都被叫做这个白爷或者是白老板。之后又有不同的渠道爆料说这个景俊海真的被人带去问话的。但几日之后又有好几个渠道说他问话已经完了。暂时就放回出来。果然昨天就见到他去西电大调研的消息。第一次现身为什么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呢？因为他就是这间大学毕业的，亦都曾经在这间学校那里任教，可以说是他仕途的起点，所以选这里来进行调研。隐隐约约有些苦甘追昔的味道。当然有朋友问，他不是义感还乡风风光光地回去母校吗？是不是代表他真的没事呢？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错觉的，但真实的情况很大机会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传闻里面被调查的人，如果一旦回去自己的母校那里探望领导，通常都不是好事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在2013年的10月1号，当时中国石油大学同样就发布了一条敏感的新闻，就说当时已经是传闻了很久要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他亦都是现身母校的，他是石油大学毕业的，就去参加这个60周年的校庆，还被发出了很多的相片。就见到这个周永康在他学校领导的包围之下，是笑到见牙不见眼的。参加这个校庆活动，在讲话之前还三次提到了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怎样怎样。当时海外媒体很多都说周永康应该是安全着陆的。但是怎知道一个月之后呢，就有报道说中共在12月初完成了对周永康的调查，在第二年的2014年两会的时候正式拉他落马。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景俊海回去母校那里调研，校方也都发布了很多现场的相片，表面上看就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大家留意一下，最大的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这张相片那里。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所有陪同景俊海去调研的人员，因为景俊海都有一个官方的职务，他就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职务是什么级别呢？ 其实就是等于这个正部级，也就是说一个正部级来自这个人大的官员来到地方高校的调研，按照规定和这个惯例呢，是一定要有当地，也就是这个陕西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又或者是分管教育科技文卫的副省长，他们是要去担任主要的陪同的，同时都是包括这个省级的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主任，又或者是副主任，包括这个省教育厅的有关的厅长，这些官员呢可能都是要去参与和陪同的。最低限度你在西安市的人大常委会分管文教文卫的副主任，还有这个市教育局的这些官员呢，肯定就是要陪同去调研和去视察。但是呢，在官方新闻里面呢，你都看得很清楚的啦，上面所有这些当地的官员呢是一个都没有的，是零的。陪他调研视察的呢，只有西安科大的校长和副校长。也就是说，当地主要的官员呢是一定要出来接待一下，但是当地的官员全部呢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大家想一下，这个讲明什么呢？是不是讲明景俊海他被调查是谣言呢？当然就不是啦，讲明他是习远平的马仔，这个身份依然很牢固，没人敢动他，答案呢当然就不是啦。如果习近平家族在这个陕西依然是树大根深的话，依然是如日中天的话，当地的官员一早就趋之若鹜啦，一早就主动地围住景俊海身边，因为这个不是给面他，是给面这个习远平和给面这个习近平家族。所以呢，景俊海这一次的露面看来呢很大机会是在内部看管之下的，按照规定的一种露面，对他的调查呢显然是未完的。之后呢，看怕他都是属于随传随到的状态了。当然景俊海暂时平安，还跟他一早就退居二线远离权力中心有关系，他都去到人大了，就是退居二线啦。下面是广告时间。好消息，北美地区宝器十八美开始出售。最近的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朝头早比较难起身，白天又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又睡得不是那么安稳呢？在中医的理论来讲，经常会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的状态的。健康520的宝器十八味呢，是参考中医的君臣佐使，精选十八味的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的活力和整体健康的状态。有用家反映呢，搭配这个规律的作息和均衡的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累，手脚都没那么冻，夜晚更加容易咁放松入睡，实际嘅感觉咧会因人而异噶。喺忙住关心天下大事之前咧，亦都唔好忘记先照顾好自己嘅状态。想帮身体补一啲换季元气嘅话，可以上去健康520嘅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揾到适合嘅日常保健方式。喺呢一度想提醒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是用来日常的保健，不可以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你先咨询专业的医师。相比之下，现在处于第一线的黄小红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昨天在海外的网络上面突然间传出了很惊人的传闻，就说黄小红已经潜逃，逃去这个新加坡。公安部还秘密地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某个政治局委员还去负责引导，讲到有模有样的，还好有这个戏剧性。点知没想到，就在今日党媒的报道那里就出现了黄小红的名字。根据这个党媒的报道，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会议，叫做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咁呢个会议呢，係喺11月嘅17号到18号开咗两天，咁就喺北京召开㗎。咁全国嘅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呢就出席咗呢一个会议，仲发表咗讲话㗎。 咁同一时间啦，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咧，亦都有出席呢一个会议噶，仲转达咗习近平所谓嘅重要指示添。嗱，呢个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咧，有两大看点噶。嗱，第一个啦，就系习近平咧缺席咗。咁呢个会议啊，系习近平上台之后首创噶。咁喺习近平之前咧，根本就冇呢一种嘅会议噶。呢个系第二次开噶啦。第一次咧系五年前喺呢一个2020年嘅11月16号到17号噶，咁当时咧习近平系亲自出席，仲发表讲话，咁李克强咧就主持呢一个会议，咁当时咧仲包括呢一个栗战书啊、汪洋啊、赵乐际啊咁，所有呢啲常委咧都全部有出席噶，咁最后咧系由呢一个王沪宁嚟做总结讲话，咁呢个规格咧系高度前所未有噶。但这次的规格明显是降低了的，还不止一个档次，只是得这个赵乐际和丁薛祥两个常委去出席，而习近平的指示是由这个丁薛祥转达的，都没有提到这次大会究竟是哪个主持，也没有提到有哪个会做总结讲话。一句话就是原本由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样板工程，一个庞大的所谓依法治国会议呢，这一次就草草了事，就好像一个草台班子那样。第二个看点呢，当然就是黄小红的露面啦。因为在官方的通稿里面呢，黄小红的排名呢是排在这个刘金角和将军之间的。同时在今日的新闻联播的视频画面里面呢，有一个镜头呢是扫到这个会场。你就可以看到黄小红在低头写笔记的画面是一闪而过的。黄小红这次的露面当然是澄清了有关他潜逃新加坡的惊人的传闻，但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平安无事呢？答案都是一样的，恐怕就是未必了。其实早在军队里面的习家军被大规模清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反习派如果一旦夺取了军权，夺取了枪杆子的话，接下来的重点一定是刀把子和笔杆子，这个是中共权力运作机制决定的。但是你要真正掌控大局，这三个杆子就是缺一不可的了。这个正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在传吗？这个蔡奇和黄小红都出问题，而两个人就很反常地隐身，这个就是传闻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为蔡奇掌握的就是笔杆子，而黄小红掌握的就是刀把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这里，多谢你收看新闻深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